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。一群80多岁的年长女士一起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警察把他们拦下来，问开车的女士说：你知道你的车速只有55公里吗？她说：我知道，警官。警官说：为什么开这么慢？她说：路标是这样写的。警官觉得好笑，说：那是高速公路的号码，这里是55号公路。对了，其他女士为何吓成这样？她微笑回答说：我们刚开过155号高速公路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是竹坛献祭。回顾以往，上帝常常为我们开道路，他保护我们免于意外，经济不好时供应我们，在不配时提拔我们，软弱时坚固我们，带我们走过失落。这些并非幸运，不仅仅是巧合，而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你、医治你、恩待你。旧约记载，当这些事发生时，他们会花时间建造祭坛，感谢上帝的作为。每当看到祭坛，信心就会重新被点燃，他们知道上帝以前做过，也能再次做成。今天依然要建造属灵祭坛，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于是没有察觉上帝的赐福。但当你花时间认定上帝的作为，是他带你平安地度过疫情，有些人没能走过来，他赐给你好的对象，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，你病危时他医治了你，他打开机会之门，使你大大的被提升。当你安静下来对上帝说：我知道靠自己做不到，这是你的良善，感谢你的恩惠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就是在竹坛。出埃及记20章，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要为我筑土坛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上帝会在你筑坛的地方赐福。当你常常感谢上帝的作为，纪念他的良善，感谢他常常为你开道路，当你感谢他，上帝说他必赐福你，你在表达感激。在祭坛上，上帝说：我必善待你。这就带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如果没有蒙福，是因为没有筑坛吗？没有恩惠，是因没有认定上帝的良善吗？上帝说要在记下我名的地方筑坛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帝的作为，在路上本该被车撞到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闪开了，那不是幸运，是有天使被派来保护你。花些时间筑坛吧。工作中的合约本该给另外3个人，他们更有经验，资历比你深，但最后你被选中，那是上帝的恩惠，使你蒙福，因为你筑好了祭坛。我和一对年轻夫妇谈过，他们无法生育，他们接受了生育治疗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但7年后，他们经历奇迹，生下了男婴，还带来教会。在这些地方，你看见上帝的作为，应该怎么做？接受祝福后继续前行，不要建立祭坛。你要停下来对上帝说：我知道我蒙福是因你大能的作为，我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你当养成属灵筑坛的习惯，回首过去，你原本应该陷入困境，陷入沮丧，经历失败的时候，上帝突然介入，成就奇妙的事。当你看到这些祭坛，提醒你上帝的良善，这会激励你，眺望你对上帝的信心，上帝也会在你所筑的坛上赐福你。当你回想纪念他的美善，他必赐福你。创世纪6章记载，上帝告诉挪亚将有大洪水，上帝要他建造方舟450尺的大船， 然后每种动物都要带上两只。当大雨降下40昼夜，大地一片死寂，只剩下挪亚、他的家人和方舟上的动物。长达一年多的时间，挪亚都在船上，和臭烘烘的动物关在一起，又臭又吵，他一定很累，想要下船。最后，大水终于渐渐退去。377天后，他们打开舱门，看到干地，挪亚和家人走了出来。你猜挪亚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呢？开个大派对，好好庆祝，或去散散步，远离所有的人事物。挪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，他感谢上帝让他们存活下来。我仿佛听见他的孩子们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得找食物，得盖房子。之前的道路、庄稼、房屋都被冲走了，有那么多重要的事。”但挪亚说：“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感谢上帝救了我们。我们要建一座坛，感谢上帝拯救我们，感谢上帝怜悯我们，他是如此信实。”我的祷告是，愿我们都能像挪亚，当我们领受恩惠，当我们得胜，走过死荫幽谷，使我们打败巨人，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，认定上帝的良善，认定你的怜悯。挪亚就把分别出来的牲畜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。当上帝闻到馨香之气，当他听见挪亚的赞美，圣经说上帝就应许地上再不会有洪水泛滥。有时就像挪亚一样，当你筑起祭坛，感谢上帝的丰盛恩典，上帝会说你再也不用经历这些，他会除去一切的拦阻。你要养成筑坛的习惯，今天不用建造实体祭坛。筑坛的意思是认定上帝的良善，花时间对主说感谢你恢复我的健康。这不只是药物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感谢你翻转我的儿女，感谢你在我不配得时提拔我，感谢你以华冠代替灰尘。当初为了买下康博中心，我们奋战了两年。这场地归市政府所有，我们需要10位市议员的支持。我们凑齐了10位，但在投票前两天，有位议员突然说他不会到场，他受到另一方的巨大压力，他不出现表示我们还差一票。但在投票的前一天，两年来一直反对我们的一位议员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投我们一票。投票是在周三举行，师母和我们的团队都到了现场，还有我们100名的会友挤满了市议会的会议室。市议员逐一被询问赞成还是反对胡牧教会取得康博中心。我的心跳很快，太紧张了。到了那位市议员，当时已经有9票，他停了一下，感觉很久。我们等了又等，他终于抬起头说：“我投他们一票，真是奇妙。”在会议结束10分钟后，我们就走到市政府的台阶上，一起在那里感谢上帝。这是临时起意，但我们开始唱诗歌，宣告上帝的伟大，感谢他在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，从我们心中自然涌出。在市中心散步的人肯定会纳闷，这些人在做什么？唱歌、欢呼、庆贺。就像挪亚，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祭坛。上帝，我们知道是你的恩惠，你的预备超乎所求所想，你使我们打败巨人。就在市政府的台阶上，我们筑起一座祭坛。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筑坛，你的车可以成为祭坛，你的办公室也可以，在公园散步也可以筑坛。在那些提醒你上帝作为的地方，当他为你成就奇妙的事，别只是感觉良好，要筑坛，认定他的伟大，感谢他的恩惠，上帝会在你筑坛的地方赐福你。在旧约中，当人遇到极大的困难，往往会在祷告时提醒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，并感谢他的作为。 他们会回去看看他们的祭坛，纪念上帝曾经如何开道路。约沙法王就是这样做的。当时他和犹大人被三支强大的敌军包围，他们无力对抗。他召集百姓在王的朝廷里面商议对策。他举头望天说：主啊，你手中有大能大力，无人能抵挡你。你不是曾经驱逐这地的居民，又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？他们住在这地，又为你的名建造了圣所。他们在提醒上帝过去的胜利，他们回顾自己建造的祭坛，信心被激发，上帝当年做成，如今会再次做成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回顾一生，要纪念上帝为你成就的一切。我不是带你走过疫情的上帝吗？我不是让你签下合约的那位上帝吗？不是我把你带到正确的地方，使你遇到配偶吗？我不是拯救那个孩子的上帝吗？你一定要建立属灵祭坛，认定他的恩惠，感谢他的良善。你建造的祭坛就是他赐福的地方。你们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终于活到39岁了。我打算做什么？我今天一大早做了什么？日出前我就开始筑坛。上帝，感谢你又带我走过一年，感谢你恩待我，为我打开新的门，赐福我的家人，使我健康，还是很帅。感谢你不断地扶持我，你没有让仇敌打败我。我能像大卫一样说，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便知道你喜爱我。回顾一生，我也曾经筑过其他的祭坛。七岁那年，我发生车祸，头部受伤，但上帝让我活了下来，只是有点疯癫。上帝帮助我在哥哥保罗身边活下来，有一个大神迹，他让我走进一家珠宝店，遇见美丽的师母，有赐给我两个孩子。我父亲去世时，上帝赐给我力量，帮助我学会服侍。如今当我面对巨人快要气馁时，上帝就对我说：我不是赐给你康伯中心的上帝吗？我不是改变市议员想法的上帝吗？我不是医治你癌症末期的母亲吗？我不是把即将碾过你的18轮卡车推回去吗？我不是在你自认不够格时提拔了你，让你发挥潜能的上帝吗？回顾一生，看看那些你应该筑起祭坛的地方，看看上帝在那里做的奇妙的事，要纪念上帝。约尔，你过生日是好事，每个人都会过生日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若你用正确眼光来看，这是个大事。上帝又给你一年的生命，他今早唤醒你，让你的心脏跳动，是他赐你生命气息。他保护你，远离你一无所知的事。经历失望和失落并不容易，但你走过去了，依然健康蒙福。若没有上帝的良善，你会在哪？有时你要筑坛，只因为你还有生命气息，仇敌无法除掉你。或许你遇到巨大拦阻，但上帝在说：我不是分开红海的上帝吗？我不是使狮子闭口的上帝吗？我不是那赐给撒拉孩子的上帝吗？我不是带你们走到今天，保护你们，提拔你们，恩待你们，在无路之处开道路的上帝吗？当你回望那些祭坛，那些提醒你上帝是谁的地方，感谢他所做的一切，上帝就会在你建造的祭坛上赐福你。不要因为你没有在筑坛而错失了恩惠、医治和保守。每天花时间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认定他所有一切的美善。创世纪第12章里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他将成为多国之父，他的后裔将遍满全地，他将蒙受极大赐福，也祝福万国。亚伯拉罕听到这应许时，第8节说，他就筑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很有意思，应许还没实现， 他还没当上父亲，他的妻子萨拉无法生育，他们没有孩子，他没有蒙大福，没有承受土地，但他就建造祭坛，单单只为感谢上帝的应许。这让我们知道一个原则，不要等到应许实现才感谢，要提前感谢上帝的应许。上帝，你说过我的后裔再世必强盛，可能目前没有迹象，儿女走偏，跟错了人。当这一切成真时，我会感谢上帝。不要像亚伯拉罕，现在就筑坛，在应许成就前就感谢，这就是信心。上帝看见你在祭坛上，听见你感谢、赞美他，宣告他的恩惠，天使就开始工作，机会就临到，医治发生，恩惠被释放。主，你说过我必借出不借贷，我必福杯满溢，我会有丰收的一年，这就是应许。但你要筑坛，主，感谢你是我的供应者，感谢你能使我加增，感谢你喜悦看到我兴盛兴旺。或许你生病了，上帝说他会使你恢复健康，他说他必医治伤痛。等我感觉好些，就开始筑坛。不，现在就做，这样才能启动医治。我要凭信心领受医治，感谢你使我奔跑不疲倦，力量、精力、活力源源不绝。亚伯拉罕离开筑坛的地方以后，他继续前进。这时他已经非常蒙福，有许多牲畜和财物。他看到应许的实现，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羊群也都在那里，那地容不下他们。于是他让罗德先选地方，之后他自己再选。罗德选了当时最好的地，有丰富的泉水和茂盛的牧草，就像花园一样。亚伯拉罕恰恰相反，他的土地干涸贫瘠，远不如罗德的。这似乎并不公平，他本该有先选的权利，但他选择退让。经历这次失望，他不得不重新开始。上帝来找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你看看四周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？圣经说他为神筑了一座坛。他还没有得到那地，他很灰心，经历了失望，但他开始感谢上帝的应许。他知道祭坛的威力，没有等待实现得到土地，而是先献上感谢。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应许，告诉你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。你怎样才能实现梦想？恢复健康，才能恢复家庭。你已经领受应许，就要尽你所能建造祭坛，感谢上帝的应许，宣告上帝的伟大，回顾上帝的奇妙作为，将他个人化。我靠自己打不开那扇门，不是你为我开门的吗？我没有良好背景，但你不是使我兴旺了吗？你岂不是使我从隐阵释放，赐给我配偶，在疫情中保守我，翻转我的儿女，让我签下合约的上帝吗？回顾你建造的祭坛，要感谢上帝的作为，就能激励你的信心，让你更容易筑坛，展望未来，感谢上帝即将要成就的事。湖牧教会成立于1959年的母亲节，我父母刚经历了巨大的失望。我父亲牧会多年，有些人却要求他离开，他们不喜欢他传讲得胜的新信息。我父母很气馁，感到被拒绝的刺痛，这似乎不公平，但上帝容许失望发生，必定有他的美意。看似挫折，其实是为了要让他们进入命定的新高度。有位姐妹有间破旧的饲料店，她就告诉我父母可以在那个小场地聚会，湖牧教会就在那开始。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，事实上他们必须离开那里，他们不得不离开，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抱怨，而是开始筑坛，对上帝说，感谢你给我们场地和机会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未来的模样， 现在再回头看64年前他们建造的祭坛，我们可以说，主，你真信实，感谢你托住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功劳，而是你大大赐福。在艰难时刻，我仿佛听见上帝说，我是把饲料店给你们的上帝，当人不看好你们时，我岂不是托住你们？我岂不是把最初的90名会友倍增成为数万的会众？我岂不是把失望变成祝福，带你们进入康伯中心的上帝吗？当你纪念上帝的奇妙，会使你能够相信他所预备更大的事。圣经记载，雅各曾经不诚实，他欺骗了父亲，把本属于哥哥以扫的祝福给了他，骗走了以扫的长子名分。以扫发现这件事后，勃然大怒，雅各不得不逃命，远走他乡为叔叔拉班工作。他一直躲藏，希望以扫不会发现。20年过去，雅各很想要回家，但不知道以扫会怎么想，他就派人转告以扫说想见他。以扫同意了，于是双方就在路上相遇。这是很戏剧化的时刻，很紧张。你能想象雅各当时有多忐忑？他想着，我可能会没命，他可能想报复，把我和全家杀害。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，以扫带着400人迎面而来，雅各心想，真是大队人马。但以扫走过去，伸出双手拥抱住雅各，他亲吻雅各，两人都泪流满面。以扫又拥抱雅各的妻子还有孩子们，雅各的小儿子约瑟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，他一直很担心。他听说过父亲和以扫的恩怨，本以为情况不乐观，但他看到伯父以扫如此友善地对待父亲，以扫让雅各跟在后面，他来带路。抵达时，圣经说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以，意思是全能的上帝。雅各并没有认为他很幸运，不，他筑起一座坛。他说，这是全能的上帝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。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，知道这就是全能的上帝，得到康伯中心全能的上帝，母亲得医治全能的上帝，使你戒除瘾症全能的上帝，儿女回转全能的上帝。或许你遇到艰难，我要鼓励你，全能的上帝仍在动工，他仍在医治。大能的上帝仍在分开红海，他仍在打败巨人，使拉撒路复活，开启奇妙的门。每天早晨，当小约瑟出门，都会看到父亲为感谢上帝解决冲突而建造的祭坛。转眼30年过去，约瑟成为埃及位高权重的宰相。当时埃及有大饥荒，哥哥们来王宫想要买粮。讽刺的是，13年前就是他们把约瑟扔进深坑，最后约瑟被卖为奴隶，这些哥哥嫉妒心强，背叛他，把他卖了。现在他们站在约瑟面前，却不认识他，这是他报复的大好机会，终于能报仇雪恨。但约瑟的思绪突然回到，他在儿时看见伯父原谅父亲的那一幕，想起他们家的祭坛，在外面玩耍时总能看见他，仿佛在提醒他，我不是那在冲突时带来和睦的上帝吗？我岂不是使以扫宽恕的上帝吗？我岂不是那怜悯你父亲的过犯又再给他机会的上帝吗？约瑟本可以复仇，但他却像以扫对待他父亲那样对待他的哥哥们，他宽恕他们，选择仁慈，让他们来到埃及和他一起生活。当你不断地建立祭坛，当你认定上帝的良善，感谢他所成就的，这不仅影响你自己，也影响你的后代子孙。如果当初雅各没有筑坛呢？若他想着，我很幸运，以扫没杀我，还好他当时心情很好，那我们就不会谈论雅各还有约瑟了。 你是否因为没有竹坛而错失祝福、恩惠和突破？上帝说他会在你竹坛的地方赐福你。我要鼓励你们，应当常常的竹坛，认定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惠，花时间感谢他，回顾他所成就的大事。你见过大能的上帝动工做成只有他能做的事，要纪念上帝的奇妙作为。我岂不是那医治你、释放、提升、扶持你的上帝吗？如果你愿意竹坛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看到全能的上帝做成奇妙的事，机会的大门即将打开，医治、供应、恢复要临到你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